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盟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启示录的第十九讲，题目仍然是启示录中基督的身份，还是基督的职分的第二讲。在第18讲里面，我们讨论到基督做宝座的荣耀，以基督以犹大支派的狮子跟大卫的根配得掘开书卷的七个印。可是在这一个介绍里面，又给我们看见他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身份。我们看第5章第12节，说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又在第6章第1节说，我看见羔羊掘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那么到底掘开这七个印的书卷的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呢，是大卫的根呢，或者是被杀的羔羊呢？我们千万不能从字面解释这些的词义，这不过是诗的题材用不同的名词说明同样一件事。不过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用很多不同的名称的时候，有它象征还是有它属灵的实际意义。狮子是表明它的威严，根表明它是一切的源头，那么羔羊呢，特别是被杀的羔羊呢，我们必须从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去了解这个羔羊的含义。圣经里面最早记载羊被杀，一般人都认为是创世纪第3章21节，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为他们做皮衣，就是有动物被杀。大部分的犹太解经家还是基督教的解经家都认为那被杀的动物就是羊羔。那么在创世纪第4章，亚伯献祭也是献上羊羔，以后亚伯拉罕要向儿子以撒的时候，神就叫亚伯拉罕不要在童子的身上下手，神就叫他看见已经有一只羊羔预备好要代替他的儿子。然后在出埃及记第12章， 以色列人过逾越节要出埃及的前一个晚上，神也吩咐犹太人要杀羊羔，把血涂在门上，这样这个家的长子就不必被杀。所以在犹太的文化里面，羔羊是代表救赎，羔羊也代表遮盖罪恶，羔羊也代表在救赎上的成就，还是一个救赎的保证。因此当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介绍耶稣，他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说明耶稣的救赎的工作是以上帝儿子的身份和以人的身份成就救赎的工作。因为耶稣基督是羔羊，所以他完成救赎的工作，他才有资格能够掘开上帝对教会对人类所已经计划好的旨意。在新约里面，特别在启示录里面，对耶稣基督是羔羊有多次不同的记载。好像在第七章十四节说，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一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在大患难经过的信徒，只有用基督的宝血不断洁净他们的行为，使他们的衣服成为洁白。基督徒在世免不了有犯罪的可能，但是基督的宝血对信徒来说仍然是一个赎罪祭。这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到第二章第二节里面所说的真理。所以基督的宝血，羔羊的宝血，不断接近信徒的生活行为。然后在第七章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这一节的圣经告诉基督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这只羔羊，被杀的羔羊，是做宝座的，是得胜的，是有权柄的，但是他仍然牧养我们。怎么牧养呢？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各位记得在约翰第四章跟第七章两次谈到，口渴的可以到足哪里去喝生命的活水。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又提到，在新耶路撒冷城中有一道生命水的火，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这都是同样的意思，他要喂养我们，基督是羔羊，要牧养，要喂养我们。另外在第六章到十六章这一大段，就是谈到七个印、七支号跟七王的灾难。这许多重复提到的三种还是三层次的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为他分离而殉难的基督徒伸冤的事。因为在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那许多为主殉道的人求主替他们伸冤，但主的回答说要再等一等，还有人要受难。那么主怎么替他们伸冤呢？他说等这些被杀的数目满足了，他也替我们伸冤。 那么申冤的就是以各种的灾难来申冤，所以这位羔羊也是我们申冤的主。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七章十四节，十七章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作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第十七章是谈到耶稣基督以羔羊的身份与巴比伦，他是反对基督的经济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有一个属灵的战争，结果基督得胜，因为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不但基督得胜，他是以羔羊的身份得胜，我们蒙召、我们被选有忠心的信徒，也因基督的得胜得到得胜。在第十九章九到十节就提到羔羊的筵席，羔羊的筵席，这个筵席我们也千万不要以地上的筵席这个观念来思想，还是来了解这个羔羊的筵席，就是一个得胜里面的盛会，好像我们在地上，我们一个得胜以后就有宴会。所以这里并不是真正我们将来要吃一道一道的菜那样的说法，不是的，乃是一个属灵里面我们与基督一起得胜而得着的快乐的那个情景。另外在第二十一章谈到羔羊的妻，就是教会，就是心腹，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从天而降。这是我们在第二十一章，我们在第九节可以看到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里所用的羔羊绝对不是动物的羔羊，乃是代表基督的救赎，而基督与蒙救赎的信徒合一的意思。另外在二十一章二十三节提到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这里羔羊又变成灯了，我们也不能从字面来解释，否则真是搞得头昏脑胀。真的是说那一位救赎我们的主，就是在圣城里面、新耶路撒冷里面做光，所以没有物质的，这都是属灵的。另外在二十七节，二十一章二十七节提到反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欢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在前面我提过了，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成为主心上的人，主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我们已经与主合一，那就永远与主同在。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羔羊有这么多丰富的意义，这是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与教会完全合一的真理。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份还是职分是怎么样的。我们再来看第十九章，十九章第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称。那么这里说把他的名字写在衣服和大腿上，那这是当时君王在凯旋得胜回来的时候，他的衣服就写上他的名称，是不是按照当时罗马君王得胜凯旋所穿的礼袍的样式而写的。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是一个王而已，他乃是所有王的王，他不是一个主而已，他乃是所有主人的主人。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胜过世界一切的君王，一切的主宰，他是超过一切的，不但是地上的，就是在灵界里面任何的元首都在基督的权柄之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有绝对的权柄管理一切的受造者，他有权柄审判一切的受造者。所以今天在地上任何的国家元首，任何自以为是主人的，都要伏在基督的手下，都要受基督的审判。我们不要以为能够逃脱，等一下我们在研究到第六章的时候，看到第六个印开起来的情景，我们就会更清楚的了解基督怎么样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施行他的审判。但是耶稣基督做王不是单单自己做王，我们在第二十章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或者我们在老底家教会的信息里面，我们都看过耶稣不是单单自己做王，他要以信徒说与他的人，在他里面的基督徒一同作王，一同掌权，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我们本来是一个失败的人，但因为基督的爱、基督的真理、基督的得胜，叫我们一同有份与他作王的尊贵。感谢主，赞美我们的主，让我们真是用爱主的心遵行真理，与他同受苦难，也与他一同掌权，一同作王。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另外谈到基督的一个身份，就是新郎，就是新郎，是教会的新郎，是信徒的新郎。我们如果看第二十一章一节二节九节十节跟二十七节，你就看出这样的一个真理。我先把这几节圣经念一下，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根据和认识。二十一章第一第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九节跟第十节，拿着七个金王圣马摩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一位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高远的妻指给你看。然后二十七节， 凡不接近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荒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那么这几节的圣经，特别是在第一、第二、第九、第十，谈到我们教会是心腹，是新耶路撒冷城，准备整齐等候丈夫，基督是教会的丈夫。但是各位在这里千万不要以字句来决定那个事情。耶稣是丈夫，那么所有的信徒都要变成女人变成心腹吗？不是的。这里提到丈夫跟心腹是完全合一的真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在他里面与他合一，然后叫我们与父神合一。所以基督是教会的丈夫，并不是性别的问题，乃是合一的真理。然后还有一个很宝贵的，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第22章一节到五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很多人从字面来解释，就弄得莫名其妙。我先读一下：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一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五节的圣经，我们绝不能凭字面的字义，用无知的观念来了解。这乃是谈到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食，基督要供应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基督要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的意思。并不是说将来在这个国度里面，还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还是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有每一个月有不同的果子，我们每个要吃一种果子，我们千万不能按字面解释。乃是说我们将来一切的一些都从基督得到供应，得到满足。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六章，当他行五饼二鱼神迹以后，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他那里的必定不饿，信他的人必定不渴，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生命的水，可以叫我们得以满足。另外在启示录第22章第16节，这里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而耶稣基督提到他是大卫的根，我们在第五章里面谈过了，那就是说他是大卫的根源。按照肉体来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但按照生命的源头来说，耶稣是大卫的根源。不但如此，耶稣也说我是他的后裔，这是证明耶稣基督有神性跟人性而说。那么耶稣的神性跟人性合在一起，成为道成肉身，这也是叫我们信他的人与他的神性与人性都有份。耶稣从神性到人性，叫我们人信徒从人性到神性，这样就完全的合一。我们要感谢主，他是 神也是人，他与我们合一，叫我们本来只当有有限的人性的，可以在他里面与他无限的神性合为一。那这是在启示录里面，在约翰福音，在圣经其他方面很清楚的一个启示。最后一样就是第22章第16节最后的一句话，耶稣说，我是明亮的晨星。在旧约的圣经最早提到晨星的乃是先知巴兰，他的口被神管理的时候，他在民数第24章第17节提到的，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视角，毁坏搅乱之子。这句预言就是说，将来在雅各的后代有一个得胜者，好像明星早上的星，是众人所盼望来拯救的一位，他要打败当时以色列的仇敌，就是摩押。但是另外在启示录第二章第28节我们也研究过，但是我要再次的说一下。28节说，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这是耶稣基督对推雅推拉的教会，那些肯靠主而得胜而悔改的信徒的一个应许。晨星就是他自己，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当作礼物，当作奖赏，赐给得胜的信徒，这何等宝贵。所以在启示录提到他是晨星的时候，就是印证在民数记24章17节的预言，也是印证启示录第二章28节对推雅推拉教会的应许。我们看到，我们不是等到将来基督才成为我们的奖赏，现在就是神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当作一种礼物赐给相信的，叫信他的得着永生。所以我们信耶稣，现在可以得着耶稣，就是得着我们所盼望的救星，我们所盼望的晨星。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所启示这许多的身份，都是属灵，都是具体，都是实在，都是从现在开始与信徒可以发生密切个别又是整体的关系。我们真要感谢主，在启示录这本书给我们这许多关于基督身份还是职分的启示。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